今天我们谈的题目就是讲到出埃及记的十诫的部分，是在20章1节到17节。我的标题是神啊，我渴慕你的律法。出埃及记是可以代表一个人属灵成长的过程。以前我们在罪里面捆绑里面，就好像是犹太人在埃及里面被奴隶一样，神呼召了摩西，一个诞生，摩西诞生的呼召出来，他带他去那边，就将那些被奴隶的犹太人从法老王手上拿出来，就好像是撒旦，我们在撒旦的捆绑上面，神用他的拯救在撒旦的捆绑面解放出来。但是撒旦不容易放人，就好像法老王放人，所以有很实在的情况出现。终于是因为逾越节的血，逾越节是预表了主耶稣的拯救，因为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免了他们的长子之事，他们终于出埃及了。出埃及以后呢，他们又经过红海，红海是按照保罗所说的，是预表的我们的洗礼，我们但是接受神，我们也就领受洗礼，旧事已过，都是新的了。信主以后不只是完了，信主以后但是开始而已，神很允许很多事情的试验跟试探在我们身上，要帮助我们越来越成长，越来越像他。所以在旷野里面，犹太人又到很多的试探跟试炼，不然是在里面的试探跟试炼，在外面有很多的攻击，属灵的征战，亚玛力来打他的，所以他有用祷告征战的方法抵抗亚玛力人。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要组织一个教会，一个整个的以色列国，所以他们有很好的，就好像我们教会一样，我们需要好的领袖，好的领袖的四个秘诀，我们就用摩西的岳父所说的，中间我们来分享，就是他们怎么在属灵过程里面，我们服侍神里面更有果效，怎么做个好的属灵领袖的四个的秘诀。上次我讲的时候，题目是讲到他们终于来到西乃山，在西乃山的时候，神说：“我是从里面被奴隶的背离出来，我好像硬样背你们出来。”背离出来不但是背离出来，你是我所珍贵的，你是我属圣洁的国民。国家诞生了，这个国家一定有它的法律，这个国一定有法律。所以今天我们谈的题目就是十诫，其实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十诫的内容。神啊，我渴慕你的律法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好不好？请大家念一下其中一段，20章的1节，我们叫12节到17节好了。弟兄姐妹一起念一下来。好，我们先低头先做个祷告。恩主，感谢你给我们弟兄姐妹跟朋友们一起在殿里面去敬拜你。刚刚新年过去不久，而且农历新年快要到来，求你给我们一个新年新的立志，而且更能够更像你，更能够追随你的律法，帮助我们，求求你灵今天跟我们说话。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农历新年快到了，我就借用我们曾经在农历新年的新年晚会的一个灯谜，考考大家：和尚打伞，打伞是什么？无法。为什么是无法？有的，无天呢？伞就挡着天嘛，无法无天。刚刚数年里面，你就发生一个事情：普丁为了继续要当总统的时候，他不择手段，在很多的选票、在很多的选区里面，在很多群众去抗议的时候，他很不开心，给你一点无法无天的感觉。就是去年发生中国的事情，原来一个女孩子过马路的时候，有一个货车撞到他了， 呼喝没有停，然后另外一个火车又过来，更难过的时候旁边很多人走过，失落无度。这个是什么世界？好像你看到很多的不如意的、不合理的事情都在我们周遭发生了，就像当时一样。新约的时候，耶稣的时代，罗马政府里面很多的危难的圣物，靠强权、军队镇压，固然是很危难的生活、淫乱的生活。在那个时候，罗马人很多有心人说：“我需要个明灯，我需要个引导。”摩西的时代也是这样，在迦南地里面有很多拜偶像、拜假神，很多很坏的事情发生。摩西说：“神啊，我希望你的引导。”神颁布律法不是来限制我们，神颁布律法是给我们生命一个明灯。所以为什么摩西说：“神啊，我渴慕你的律法。”好吧，请弟兄姐妹一起念一下34到35节，一起来。所以这就证明我们现在又因为比较积极想的，不要感觉到好像神官的十诫好像是来限制我们，反过来怎么样，我们更要说感谢你神，谢谢你颁布你的律法，引导我走一路，让我在一个很多很混乱的根本不知道是是非非的社会里面，我可以站得稳。我感谢你，我喜爱你的律法。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很晓得十诫里面很多的内容啊，所以今天我们不会很多时间慢慢述说每个十诫所讲的东西，只是从中间里面我抽着四个主要的精神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十诫是反映的神属性；第二个是十诫强调对神的爱；第三个是十诫强调对人的爱；最后是十诫使我们自制不足。我们看第一个先。好，我们先解密一下出埃及记19章10节到13节，解密来。耶和华当我们解经的时候，我们要看经文本身，要看前后文才知道这个经文本身的要义，也知道十诫是在什么时候颁的，是什么情景颁的，你就更了解它的意思在哪里，这事情发生什么。十九章我们上次讲到，已经讲到的，他们三个月，从他们出埃及三个月以后，才终于来到了西乃山。而且西乃山是哪里？就是神已经命令说，摩西要将我的百姓到这些来敬拜我，我就好像鹰一样将他们背出来。以前你们在奴隶当中，在撒旦就是在法老王的捆绑当中，我现在鹰眼摆出来给你自由，来到这个地里面来敬拜我。当你敬拜我的话，你知道啊，我不但是要拯救你的，你是我宝贵的子民，你是我的国民，你是我的祭司，你是我所宝贵的，你是我所宝贵的，你要常常来亲近我。但是你亲近我的，你知道我是个圣洁的神，你要圣洁的开始来亲近我。所以这个时候是在这个前后文里面，他开始讲到颁布十诫了。所以十诫主要是什么？十诫主要是反映到神的圣洁的属性。为什么我们要遵守律法？有人说，如果我不遵守的话，我就怕神来惩罚我嘞。不少弟兄姐妹的有心态是这样的，如果不好好听话的话，鞭就来了，或者生活就不如意了，或者很多碰钉了，神来惩罚我们。 对不对？对的，有这个灵粮，但这个不是主要，是遵守律法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要遵守律法呢？哦，因为说我乖的时候，神怎么样？要赏我，要奖励我，这个也是个原因，但那个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早上你爸爸叫你好，你为什么听他的？我不听他，他打我。儿子小的时候也打过他。或者说我乖的时候，爸爸会赏我一点东西。但为什么听爸爸的话最重要不是那个东西？为什么我们遵守律法？我们看看哈，十九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好不好？我们请弟兄念一下，来，弟兄来。神说，你不是我的仆人而已，你是我的孩子，孩子要像爸爸。所以为什么我们遵守十诫的最主要原因是后面我们前面讲利未记的十九章第二节，一起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Period， 就是那么简单。不是因为你怕神惩罚，也不是因为你希望在神身上拿到什么奖奖，是因为你是神的儿子，应该反映他的属性出来，让神的美德光明彰显出去。遵守律法的最后的动机是在于从里面出来，我喜欢，我希望像我爸爸，他那么爱我，我想很想像他。我做的不够，但是我愿意，我愿意做出来，因为他是圣洁的，我要学习圣洁。美国有一个叫做十诫学会，大家可能很晓得十诫学会，我现在去帮忙他们，是他们董事局。很多时候我们订购的很多的书籍是在书的社会，他们拜的很多时候三年拜一次的蔡传联会啊，现在拜了很多次了，欧洲也有的，刚刚十二月份是在啊加州也有一个非常成功啊。那十九的总办事是周大卫牧师，有一次呢，他就解释到为什么他们选了十者这个名字命称他们的组织，他们主要是做大陆或是中国，不但是大陆，中国的学生学员的福音工作的蛮多训练工作的，我现在跟他配的，所以很多弟兄看不到我，就是这个原因，我飞来飞去啊，很多是不同教会里面去帮忙。周大卫牧师就说，为什么我们叫我们是使者呢？我们立个我们组织的为什么叫使者？使者英文就是什么？就是 Ambassadors for Christ， 就是大使的意思，就是从圣经来的。大家想一想，这个使者这个词是代表什么意思？大使有什么任务没有？一个国家派去，比方是中国驻美大使，大使有两个主要的功能。第一个功能，传信者，中国有什么消息要跟华盛顿谈的话，他派一个大使跟奥巴马总统或是他的国务卿来谈谈，是代表中国一个国度里面传言的人。就好像我们做基督徒的话，我们需要将那个信息，美好的信息要传出去，传给这个异邦还没有信主的很多神要拣选的百姓回来。大使一个非常另外一个重要功能是什么？代表那个国家的。所以在这个国家在别国里住的时候，他好去住的，不能办。如果他有什么丑闻发生怎么样，整个国体都影响到的。去年不是有 IMF 嘛，国际货币基金嘛，知道这个事情嘛？货币基金的头头啊是个法国人，他很有能力的，后来怎么样？有人说他是可能强奸的他那个饭店的旅馆的用人的话，结果弄了很大事情，怎么样？官都没有得做了，乖乖回法国去。如果大使有个犯了一些很多的丑闻的话，他不是个大使。 同样做个基督徒是基督的学者。一方面我们有信息，我们要传递什么信息，靠什么传？你本身，因为这本身就代表你有国度。所以弟兄姊妹，时间为什么神颁布时间？最重要颁布时间的原因说，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也要需要圣洁，因为你是我所宝贵的孩子。实际的另外一点，我想跟这弟兄说，实际是强调对神的爱，是二十章里面第一节到十一节里面所说的经文，好不好？我们请弟兄念一下，弟兄俩来。神吩咐，实践里面啊，看看看那实践的话，我是很数学，喜欢数学科学的，特别很喜欢数学，因为数学如果练得好的时候，它里面有很美的感觉的，我不知道就知道了，练数学的人都知道，刚刚好的，好奇妙的 mathematical beauty。 我看到实践里面就有一些 beauty 在里面。那神颁布很多律法，后来很多献祭里面呢，怎么去还是圣墓里面怎么做啊，什么献祭啊，很多细节很多的啊。但是呢，他没有讲这个一大堆的一些律法以前，他首先开宗明讲的十个 perfect ten 完美的十，是所有东西的总纲十个。十个里面呢，其实呢分四个跟六个，就是这个四个跟六个呢，其实各有一个可以代表他的。这四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做总纲，六个里面有一个做总纲，是就能两个了。两个以后直接的话就是一个，最后就是一个。十个、两个、一个，一层一层的，这样个律法，整个的国家国度告诉你。考虑一下啊，刚才已经读过了，头四戒讲什么的？第一个是什么？忘记了。这唯一独一的真神嘛，哈。第二戒是什么？不可以拜偶像，不要为造什么像。第三个呢？不要妄称神的名。第四个呢？守安息日。四个哈。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说一下，那为什么说神说你不可以造偶像啊，造一些像的东西？比方说，你知道台湾里面有个习惯是，我们看看啊，诶，为什么这个没有了？我看看啊，台湾很喜欢拜树公的，有一个树好像很特别灵的话，一个大树榕树的话，就拜一个东西去拜它，为什么？这个灵了，就那边去求签了，就求祝福了，就拜了。这个现象很清楚嘛，就是不要拜这些，不要拜偶像。但是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也有拜偶像的现象。天主教特别是中世纪里面，就走这个极端里面。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天主教教堂？你去一个天主教教堂跟一个基督教堂有什么区别？有没有看到？一个很清楚的话，天主教教堂前面是个十字架，有耶稣的像在那边的。基督教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圣经说，连我的像也不要造，连神的像也不要造的东西摆在那边。天主教徒很喜欢拿一个玫瑰金，挂一个玫瑰金，下面是一个十字架的，下面什么呀？有耶稣的像的。他们背玫瑰金的时候，就一个背抓住那个东西。神说，连那个也不要。在中世纪里面，它有很多所谓生物， 很多时候的圣人的遗体的骨头，他们很喜欢收集出来，或是他们用过东西收集出来，英文叫做 relics。 天主教很盛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出这个东西，为什么？他们以为就有一个东西吧，特别灵的，有一个人去祷告特别有力量的。神说我也不要想，连我的像也不要照，为什么呢？神说我跟你中间没有别的东西。因为很多基督徒啊，很多信主的人啊，很多基督徒不想直接面对神。你来保守我，你保佑我就好了，我抓这些东西我祷告灵就好了。神说我不要这些东西，我要是直接跟你的心。所以一切所有的男主我跟你关系，连我的像你也不要照。因为约翰福音第四章怎么说呢？当时候撒玛利亚妇人当时候问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看看这段我没有写在这边，没有放在这边。如果弟兄姐妹记得撒玛利亚妇人当时候就是他在问耶稣的时候，耶稣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耶稣，他就问他说我们应该是在哪里拜啊？有一派人说要耶稣上来拜才可以嘛。耶稣怎么说回答？他说时候已经到了，现在拜着不在乎哪个地方，是在乎怎么样？两个字，心灵跟诚实。但很多基督徒的对神的看法是他需要抓一点东西好像保护，就代替了他跟神实际的关系。神说这个不要。其实实际如果是从积极的正面来看，头四节就讲到人神的关系，其实是这一边了。一节是说这是独一真神嘛，一节是说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意思是什么？你上面最重要是什么东西？第二个，你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意思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拜什么，你真的了解神的，你所拜的神的特性在哪里，不是随便去拜拜个东西，甚至我的像不要以为那个是有特别的神力抓住它。第三个，不可弯称耶和华神的名，以咒诅变成赞美。第四个，当纪念安息日，神说我很强调跟你建立一个密切的个人的关系。所以四个戒里面其实反过来从积极面其实说我爱你，我希望你也爱我。头四戒独一神没有偶像，就是对神一个热爱与追求，就是对神有个 passion。 诗篇里面42篇第一节讲得很好，好不好请姐妹念一下，姐妹来。主耶稣将这个十诫里面最重要精神的头四诫里面综合起来，他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就将这个总纲第四个讲出来了。换句话说，你在你生里面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什么？我记得以前我们学生团契有个弟兄，他已经毕业了，这弟兄呢他很喜欢打足球的，他说团区有聚会我一定去，除非当天晚上我们就要打足球，因为难得嘛，我们一般人中国同学都会打足球的，如果他们选了一天晚上跟我们学生团契的聚会是一样的话，我想先打球，不打球那天晚上我一定来。在你生命也是这样，我没空没事的话我一来，当我又忙的时候我先忙我这些东西。真的很多时候很绝，他想逼我们想，很多时候说你生命最重要是什么， 你骗不了神的。神很多用很多方面都去问你这个问题，你的学业比我更重要吗？你的前途比我更重要吗？你的生意比我更重要吗？你家庭比我更重要吗？我要做你生命最重要的，就是头世界的最重要精神。而且神不断需要很多圣胎生活里面不断去问我们这个问题。很多生活我们就在这边挣扎跟打滚。所以头世界是讲到人跟神，直接强调对神的爱。我们现在来看看，直接强调对人的爱，20章12到17节啊。刚才已经念过了，我们请弟兄来念一次，再来一次来。马上关掉啊！考虑一下，六戒是讲什么的？刚才讲四戒嘛，第一个是讲到人跟神的关系，第一个是独一真神，不可是偶像；第三个是不可妄称神的名，而且呢，所安息于，就是整个是培养到我们跟神的一个 passion， 神的爱的关系。他说你是我所宝贵的，我要跟你再建立一个直接个人的。你生首要的关系是世界的，你要尽心尽意尽意去爱我。下面六阶呢，背起来嘛。第一个是什么？爱你的父母。第二个呢？不可杀人。第三，不可做奸淫。第四，不可偷盗。第五，不可做假见证。最后呢？不可贪恋了。最后的重点是在贪，就是用了贪，有房屋、妻子这些东西，就是贪，不要贪婪的东西啊。第六个的时候，其实呢，可以更用正面去看看这六个是讲什么。刚才是说不可啊，当孝敬父母。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六戒里面第一个摆父母在前呢？在六戒里面第一个是摆父母在前呢？我感觉非常有意思，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数神的 mathematical beauty， 神的是一个转折。我感觉到第五节是个转折来的。父母是代表神在地上面的代表，天父，很多时候带领我们的、喂养我们，就是我们地上的父母。所以，因为父母的话，就可以从神那边转折的人伦关系，一个是中的关系，一个横的关系。父母就是一个中的关系，转折的人伦关系的代表，而且呢。是从小的时候要训练小孩子有一个感恩机会的心，从小就培养小孩子对有感恩敬畏的心。第二个是讲到不可杀人，是讲到生命是宝贵的；不可奸淫，是讲到婚姻的圣洁；第八节不可偷盗，讲到我们是作为基督徒是比受更重要。第九节不可做假证证陷害人，就说我们需要对真理尊重。第十节不可贪恋人的什么什么，万有就是从心里开始，从心开始。第六个节是讲到这方面的情况。所以我们看看耶稣的第二个最大的诫命，马可福音的12章31节，请姐妹来一件，姐妹来。非常奇妙，十个诫命里现在分成两个加诫命，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爱人如己，两个就还行，十个就变成两个。其实如果一个人能爱人如己的话，下面六条都不会做的。你不会偷人家老婆老公，你不会偷人家东西，你不会说谎骗人家，你不会贪人家的东西，如果你真的爱人的时候。而且这两个本身呢，其实合成一个，就是什么？就是爱。爱的真谛在哪里？就在这里。 神就是爱。十个，两个，一个。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好几年以前，我们 USC 有个学生会的，这个学生会会长他是念商学院的，他是念那个人事管理的，他是学生会长，他不是没有信主，他有很喜欢来参加我们的迎新会啊，很多的晚会啊，他自己也办一些迎新晚会，他很多时候来我们茶厅之后是一个感慨，他说我是念做这个人事学的，我是念一个人事关系的一个硕士学位的，但是呢我搞那个学生会的时候搞来搞去搞不来，因为很多人不听话的，一起来一组织的话，很多时候这不同的意见吵得很厉害，而且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很怕吃亏，不愿意摆上啊。但是来到你们学生团体的时候，就发觉到弟兄姐妹很，你们都很摆上，很愿意，很愿意做。所以我来一个目的是什么？我来实习，来实习怎么样？就看你怎么管人，怎么从你们身上里面学到人事管理的秘诀。我说朋友，你一定要明白啊，不是那个方法本身，如果里面没有个同一个主，绝对管不来的。为什么用别人容易管？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爱神，我们自然就凑合在一起，一起服侍神的话就可以组织起来。所以一个实际关系，我就跟他说，其实最重要不是外面的方法，是你里面的对神的爱。所以这个实践里面很好的中国十字嘛，实践里面刚刚好，这个十里面也代表另外一个十，是什么？十字架。实践不单是要你做好，实践更重要的功能是什么？新约讲得非常清楚的，我们刚刚保罗说的一句话，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一起念一下来。原来实践不但需要你做好，需要你知道怎么样发现你自己不够好。你说我都很孝顺父母啊，我都没有偷没有抢，我是不错的，实践里面我做得很不错，可能没有信给的神，下面六条我都做得很好，真的吗？你有没有偷东西啊？你说没有杀人，耶稣要求什么呀？你恨人就是杀人的，要求很高的，恨人就是杀人的，信耶稣说人类背后恨人本身就等于杀人的。你说没有偷东西哦？你买一些翻版的电影啊？有买一些翻版的软件啊？有没有拿一些办公室里面东西回家用啊？这个就是偷啊。或是说在餐馆里面有一些税要报的人有没有报啊？你没有报就偷啊。我没有犯奸淫，我没有抢人家老婆，你有没有上个黄色网页啊？这些都是因为神的要求是绝对的，一点做不到就是有罪。实践最重要是让你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保罗所说的实践是要人自罪的，是要准备另外的事，实际是要准备另外的事，这是十字架，让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是不行的，一定要主耶稣来拯救我们。我们看大家看不到啊？如果看到，请你读一下吧，一起来。我觉得有个律， 保罗这边很感慨说，我发觉到我里面很大挣扎。他感慨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食身体的。我们在座有不少的我们的本地本的同学，有一些已经信主的，有些还没有，在观察当中。我中学的，我信主也是中学的时候，其中一个我在中学里面信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很不喜欢我自己。我发觉我很多时候我很想做好，我没有力量，我在征战当中，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我真是苦啊，谁能脱离我这个取食身体，觉得靠我自己是不行的，唯有靠另外一个死，是十字架，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原来十字架是要预表耶稣的十字架的，让我们这帮人知道自己有罪，靠着我们做不了，我们要跟耶稣同死，有新的生命，神在我里面，才慢慢可以学习，慢慢做得好，怎么去爱人，怎么去爱神。十字架是因为我们自罪，我中学就是这样清楚的。我很不喜欢自己的时候，我说神啊，在这个世界里面，我需要你的明灯，不但是你的明灯引导我的时候，我需要你的力量，要给我你的力量，我要跟你一起死。耶稣，谢谢你为我死，我要跟你一起有个新的生命。去年11月份，我在欧洲德东部分有个地方带领个营会，我跟死者的学会的是干事陈世新牧师，现在是华盛的总干事，不是这个好像哈佛的总干事，我们两个人带一个营会，是很多的在德国很多的很优秀一些学生，很爱学的学生一起来的营会啊，大概是160-180人左右。这营会非常有意思，他营会的地点是在德东的叫做 Wittenberg，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对基督教历史熟不熟， Wittenberg 是什么地方。今天你可以坐在这边跟这个地方非常有关系的。 Wittenberg 就是马丁路德在教会面前钉了95条官的地方，就是马丁路德改革宗教的地方。他看到天主教的很多的问题，所以他当时呢，就这个门上呢，就是这个教会钉了95条，说到教王都不行。我们这个营地刚刚就是教会旁边，就马丁路德。我对马丁路德那个人非常钦佩，因为这个人非常认真，他本来是一个天主教的修士，但这个人非常认真，所以他进到修道院里面看到十诫看到地狱的时候，他很怕，因为他每天反省自己都发觉到他总是每天都有问题，在人面前他做得很好了，但是他反省自己，他因为他很认真的人，他每天反省自己发觉很多很不洁的东西，他很怕那个地狱的永火会烧他，他每天的煎熬当中，他煎熬当中的时候，他不断挣扎的时候，神最后回答他的问题，给他看到罗马书、再来书，硬性倡议就从那边出现了。律法是让你治罪，不是靠你，就是靠你自己做好得到救恩。你一定要明白到，律法是让你治罪，你不够好的话，你要跟耶稣同钉。同死同活，你是因为信耶稣基督他的拯救而得到拯救。当他明白这以后，一看到天主教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就定了95条在那边。所以今天跟弟兄分享，律法是为了什么，十诫是什么。第一个，十诫是反映神的属性。第二个，十诫的头四点是拯救，神对神的爱。第三个，十诫是对人的爱。十个诫命其实是两大诫命，爱神爱人。 界两大经营最后就是爱，特别对神的爱，因为你没有跟神的关系，你很难做到跟人的关系。最后就是一个十字架，谁让我们谁罪。新年过去了，农历新年过来了，快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新的励志。在励志过程里面，大家要记得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使者有两个大部分，一个是要将信息要传出去，另外方面你的身份本身带到了国度，很难，包括这一年要做出来很难，家庭很多问题，工作很多压力，但是很难的时候，你明白不够的时候，就是每天来到十字架面前跪在那里求耶稣跟你同甘共走这天路。我们低头祷告。耶稣，感谢你在新年的时候召集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在这边来敬拜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的律法，在这些卑劣的社会里面，有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你的世界就是个明灯，来指引我们走义路。但我们试图在做的时候发觉很困难，才明白世界原来知道让我们反映到我们真的不够，你的一定要到你面前来破碎自己，跟你同定十字架，让你活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对你有个爱的心，对有个 passion， 因为对你的爱，我们上一代的改变就成为你的使者，成为 ambassador for Christ。 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